南韩呢即将会进行所谓的这个国会议员的改选啊，那等于算是尹锡悦政府的期中考试。那之前他的民调并没有那么样的高的状况之下，他就在看说怎么样可以吸引人民的支持啊。后来他看到了一点就是尹锡悦政府认为说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人民呢对于说去看医院的这个观感不好。那所以他认为说解决人民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医看病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呢，就在于说在韩国的医生的人数不够。
欢迎收听联合报直播的节目《远方》，和大家聊聊国际间发生的各种大小事。我是雷光涵。朝鲜日报报道，釜山大学医院的眼科医师3月24号清晨在家里突然过世，死因是脑出血。那这位教授才40几岁，过去一个多月以来看门诊、值班，还要参加这个病人的紧急手术。因为他的眼科的10位实习医师抗议政府要增加医学院的招生名额达2000个人，全部都离职了。那这个教授除了原本的业务，每周还要代替实习医师值班2-3次。那医院正在确认教授的死因是不是和过劳有关，所以我们就要想要来谈一谈哦，这个有关医学院扩招的事情。那在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呢，这个南韩医界集体辞职以及医学院学生休学的行动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那尹锡悦政府在扩招医学生这件事情并不退让。那我们这一集就邀请到台湾智库副执行长南韩问题专家董思琪，请董老师告诉我们一下最新的发展状况，还有这个尹锡悦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政治盘算。我首先要说，这个我看韩国媒体是预测说，这个政府和这个住院医师实习住院医师的硬碰硬的这个对峙会在我们录音的前一天达到最高潮。那为什么媒体会这么说呢？是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
好的，那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天哦，那事实上就是在前一天，这个韩国政府本来有一个通告啊，这个通告就是说他们要做这个最后的最积极的手段，严厉的手段啊，他严厉的手段就是吊销的医生的资格，那同时呢也禁止也预计呢本来要禁止呢那持续参加这个不去罢课的这些医学院学生呢，禁止他们以后有去国考的资格啊，但是当然这一方面可能会有危险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的话是这个医病关系之中哦，那现在呢很紧张的这个医疗人员哦，那如果说一时之间呢又把这一个大量的医疗人员解雇的话，那最终呢反而会让尹锡悦总统本来希望解决的这个问题反而变得更加的严重啊。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有一点点好像踩了刹车啊。那当然呢并不是说做了一个完结了，因为毕竟这是好几件事情嘛混在一起啊，那现在变成一个比较麻烦的状况。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南韩呢即将会进行所谓的这个国会议员的改选啊，那等于算是尹锡悦政府的期中考试。那之前他的民调并没有那么样的高的状况之下，他就在看说怎么样可以吸引人民的支持啊。后来他看到了一点就是尹锡悦政府认为说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人民呢对于说去看医院的这个观感不好。那去看病的时候会觉得说都要排很长的时间啊，然后同时呢要忍受在这个医院里面的一些这个复杂的流程啊，那同时呢有许多的这民怨从这边爆发。那所以他认为说解决人民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医看病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关键呢，就在于说在韩国的医生的人数不够啊。那所以他对于现在一个韩国的民怨呢提出了一个政策的解方，他的解方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已经预期在2035年那这个医病的这个人数呢会非常的恐怖，而现在呢韩国的这个医生人数又是 OECD 国家倒数第二的话，那唯有从现在开始去增长人数。那为什么一次要2000人呢？那原因是因为医生的养成事实上至少要需要6年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所以他必须要提前部署了那如果从2024年 年开始说要招生，2025年开始入学，那你最快要到2031年才能有第一批的医生出来，你要解决2035年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赶快先去增加啊。那但是呢，这是一个数学的算法啊。那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一个政策的提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它有所谓的利害关系人。而在这件事情呢，利害关系人民众当然是利害关系人获益的一方啊。但是一个政策呢，公共资源有限的状况之下呢，投入呢不见得全部人都是能够获得好处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事实上就有一些人哦就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最重要呢，包括了几个。第一个，你如果说一下子每一个学期投入了2000人的话，那这个教学体系能否负荷啊？那另外一个呢，是对于这一些那已经在现场里面呢，但是是比较相对受到压抑或是剥夺的，刚刚有提到啊，住院医师的离开啊，那事实上住院医师只占韩国所有的医师人口的1/10，但是啊，这些大的医疗院所的比较需要值班轮值甚至说是主力的啊的，就是这些住院医师哦。那住院医师呢，一方面呢，他的劳务呢在短期之间不会减少，但是呢，他们可以预期的是，将来呢，他们变成专科医生的时候呢，那他们的待遇和薪资呢，还没有完全提高的时候，他又会遇到了更多的竞争的对手啊。那所以从这一点上面来看的话，这个住院医师也觉得不满，那另外专科医师也觉得不满啊。那为什么专科医师觉得不满呢？专科医师觉得说，现在尹锡悦总统呢，他们提出的这个解方呢，并没有办法解决现在医疗的很大的问题。因为尹锡悦总统他认为啊，现在是医疗资源的不公平啊，所以是城乡差距很大啊。但是呢，那对于这一个专科医师来讲，认为呢，现在呢比较大的问题是健保给付的点数的问题哦。那还有包括是这个不同的科别他们所遭遇到的风险是不同的，还有包括是城乡上面的竞争原本就是不公平的啊。那所以在这种种因素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医生团体里面从学生从教授然后再到这个医师哦，那几乎都是反对尹锡悦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决策，
不同的理由，
对，不同的理由。但是这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政策执行下去之后，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之中，民众对于这点当然是支持哦，但是真的是做专业的哦，同时在这中间受到影响的人，他们有依照各种不同理由呢，认为这样的政策呢，事实上是有害处的。
在此插播一个问题，我很好奇，老师你最近看了一部韩国医疗剧是哪一部？
您说我最近看的是《低谷医师》。
我也是。
对，那《低谷医师》里面其实他有在讲说一个这个从事想要去这个大学教授去这个医学院里面呢，想要当成教授之前，他要经过、
就是、女
生对，要经过非常多的这个历练，甚至还有去。有点某种程度是剥削嘛，
对。
那另外一个呢，虽然选择
帮教授写论文之类的，
另外一个选择医美嘛，那他虽然选择医美，但他也要去 promote 一下，就是说啊，医美还是对于人是正面有帮助的。可是他要成为这个医美的专科医师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说，他也必须要去支援这一些什么医疗活动，甚至还要去海外，
来
要去作为这一个这个等于是这个自愿的服务啊。那所以医生的处境在韩国里面，当然不会是像韩剧演的一样，还可以编很轻松的。谈爱情什么，但是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我想到讲到这个韩剧，想到这个有五个医师的那个机智医生生活，
对对，
它里面当然这个主角医师都非常人心人数，可是他们的确也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玩乐团啊，然后吃吃东西啊，感觉就是他们其实他们都是教授了，
但他们已经是教授级了。
对，
那
对对对，
但是成为教授级呢，在这个白色巨塔里面呢，已经算是顶端了。但是在韩国的韩剧里面比较没有去琢磨，或者是说也或许有琢磨了，但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大医院里面
的
医师啊、但是大医院里面的小医师的这个生活我没有看到，但是例如像是一些在外面开私人诊所、然后他做的呢可能是比较低风险的医疗行为的，例如像是医美的这些医师的生活，事实上我们在韩剧里面是比较少被看到了、那基本上他也是有一些社会观感的议题。但是韩国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那就像台湾一样，台湾不是前一阵子台大的这 小儿科招不到住院医师吗？招了两次还招不满吗？那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医师呢对于虽然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讲他也是个工作啊，他也会去想说他未来的发展性啊。那医师这个行业在韩国大家的选择其实跟在台湾近期也有点类似啊，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传统的五大科啊，不管是这个内外科、小儿科啊，然后或是急诊科、妇产科啊，那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是少子化啊，高龄化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还有受到了这个医疗的风险啊，还有你如果说要花很多的时间投入工作，而且风险又很高，又容易去流入到这个诉讼之中的话，一般人这个刚毕业的这些这个医生呢，他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会有所考量，所以这是为什么会有大概五分之一的这个韩国的医学生哦，他们第一志愿是想要选医美哦，因为医美风险低，然后呢尽管没有健保给付的部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消费，那所以呢他的工作时数也不需要就长期的值班，但是像是刚刚有提到机智生活医里面啊，还有这人心人数的小儿科医师哦，但是这件事情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是越来越少这个医师想要去投入辛苦，然后工作时间长，然后要常常值班，然后又有很高风险了，那所以现在也是变成是医生这个职业啊，那特别是在东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氛围里面呢，事实上它已经产生一些不同的状况。不过我要提一点，这比较有趣的，就是医师的罢工啊，在韩国他们不叫罢工，他们叫做集体行动。因为在韩国的这个劳动法里面，医师不是劳工。劳工的话我们一般也讲劳动三权嘛，
对、
那他们有集体行动权嘛，然后这一个议价权跟罢工权嘛，但是医生因为他不是劳工，那相对的他就不用受到一些束缚，例如医生他没有这个退休年龄限制，他只要有专业可以继续执业下去，然后呢他有某种程度的保障，在社会上面他也是这一个非常受到尊重的职业。可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状况就是这个医生哦，他如果说没有这个罢工权哦，他不能做集体行动的话，那他可不可以以个人意志来做这个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对于这些韩国的所谓的自己主动离职的医师，他们所诉诸的是这是他的工作权，他不是罢工，那我至少可以选择不要吧，
我可以辞职吧，
我可以辞职吧，我可以不去上学吧。那尹锡悦政府呢，总统呢，他想要用比较强硬的方式，当然他也有他的理由跟这个计算啊，但是就造成了这个相关的当事人，特别是医生这个部分呢，特别是未来要投入这个医生这个职业的，他们就会有很多的想法。那同时呢，也认为说，在现场的医生也认为说，现在的政府的所提出的方案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医疗的一些实质的问题。
而且这个医界的抗议，就是南韩这医界抗议，就是对政府政策不满意，也不是第一次嘛。我知道最近一次就是文在2020年文在寅政府实习也是想要扩招，也是一样的事情。那可以请老师再跟我说一下，就是这个医界跟这个政府之间他们过去有什么样的这个对抗的历史呢？
是那现在大家都有在讲这一个这个所谓韩国有所谓的医生不败这样的一个神话，他的不败就是说政府屡屡呢想要在医疗体系上面做一些大幅度的改变的时候，都会遇到了来自于现场的医生的一些反弹。然后呢在历次的过程之中，现在看起来都好像是医界到最后获得了胜利那在韩国有几次比较著名的罢工那这个集体行动那第一次是2020年的医药分业那在台湾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拿药去药局嘛，但是在过去我们也是一样，医生是可以开药。那为什么要医药分业呢？是希望让医疗资源能够更加的健全，然后分配的更好，然后不要受到一些这个系统性的扭曲，所以医药分流嘛韩国呢2020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医生大幅的反弹，那政府呢还是希望能够推动，因为这个不是只有在韩国内部的事情，它还牵涉到这个医疗这个所谓的处方啊药啊，还有这些这个医疗资源，还有这个包括这一个这个药物的这一个国际的一些规范那所以韩国政府呢还是强推，可是推的过程之中医生的反弹太大了那到最后呢做了一个妥协，就是在那个时代呢，就是2020年的时候用一招就是说那就同意那医学生呢减招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对于谁能够成为医生的这件事情呢，医界有更大的话语权。那同时呢，他们就掌握更多的资源能够让舆论也站在他们这一边就是说这个医生呢是要用更精英的方式，要用更专业的方式。那同时呢不能广开，因为广开的话可能会让医疗的这个品质下降。那这是第一次。那2014年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想要开启所谓的远距医疗那这件事情呢，最后也是在医界的是用这个所谓的集体行动的方式呢，然后就是撤回。2020年的时候 COVID-19 这个疫情起来的时候，文在寅政府呢认为说呢需要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医生呢也都觉得说很害怕自己染病嘛在做医疗行为的时候有很多的不保障的状况之下呢，文在寅总统呢为了让更多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能量能够提入量能能够提入，所以就主张要增加400位名额。当时主张400位名额这个马上就受到强烈的反弹，然后后来政府就退让那这次要增加2000个从这个3058变成5058这姿势体大65%的增加率那当然就会引起很多的反弹。那事实上医界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过去呢这么辛苦，然后能够这样去招生之后，事实上也不是每一个医生受过医学院的这个医学生都能通过国考那你现在呢广开大门状况之下，我们教授能不能负担这样的一个这个教学然后教学品质会不会更有下降然后这些人的受训会不会因而呢变成是比较粗糙一点，没有办法变成真的精英。然后另外一个是说，这些进来的人素质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通过国考，所以就有很多相关的讨论。
就是当他名额开的时候，当然我有看到电视有在报道，我觉得可能也是开玩笑，他就说补习班说马上有这个有一个30-40岁的上班族说，我想要来补，我要重新重考，我想要来读医科，因为这个医科要广开大门了。
是，
那据我知道，好像这个政府其实已经有就是敲定了一些这个未来扩招名额的分配方式，可不可以也请老师跟我们说明，想要什么时候开始实施？
是的，那当然呢，这还是政府在研议之中啊。那最终会不会通过，还有许多的考量啊。那其实最重要的，他是希望能够把城乡差距弭平，然后在专科上面呢能够更为的分散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能不能落实，当然还有一番的角力可是在现场的医师们那他们主张是认为说，这样子一个做法事实上是没有效果的那最主要那韩国大家可能在报纸上面有看到是所谓的五大医就从五大医院，就是韩国大家要去看病的时候通常都会去首尔的这五家医院那包括这一个首尔大那延世大学的医院然后还有包括三星的峨山然后还有这个圣母医院这五大医院这五大医院的体系里面当然一方面就是长期以来就是许多人都认为说看病要去大医院然后呢同时呢最好的医生大概也在那边对于这些体系有信赖的关系之下呢，认为说要去这边来就医那政府现在做这个东西，可是他们又遇到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学校这些医院里面呢，事实上只有首尔大是国立的那其他的话其实都是私立的。韩国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大概只有5%多左右是在公立体系。所以呢他现在会一个状况是政府想要去做分配，可是政府能分配实际上去分配的部分是比较少的。举一个例子来讲， OECD 国家大概就30%几左右。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国家其实也是在罢工。例如说是英国公医制度嘛所以其实英国的这个住院医师之前也都一直在持续罢工，那在罢工的也就是这个工作时间太长钱太少那这个福利不够好大概是这样的那西班牙还有法国德国有一些这个欧洲国家，其实 OECD 国家常常在这样做，但是他们政府还有一个方式可以来做分配嘛，就是说可以用公部门的体系来对于医疗的这个医嘱做一些改变嘛。那在台湾的话，我们过去 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所谓的这个公费生。
嗯，
那公费生的话就可以进入到所谓的这个偏乡体系嘛。
嗯，
但是韩国是比较缺少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安排啊。那所以政府呢虽然想要去扭转这个资源的配置，
对，
但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的就算是乡下人哦，他也不会想要在乡下就医，他还是会想要去大医院。
嗯，
那就会造成了事实上还是城乡差距容依旧扩大，然后更重要一点是在选择专科的时候，普遍的年轻这个医学生呢，医学生呢，这个医学士呢，他还是不会想要去选太辛苦的工作。
嗯，
那所以这样的问题呢没有办法从现在状况来解决。那另外一点呢，这个医界人士还有提出来，事实上从现在政府一直讲说韩国的 OECD 跟 OECD 国家比较起来呢，它的这一个医生的这个医病比了大概是倒数第二。但是事实上反过来看呢，如果从服务的时间、服务的品质和服务的效能来看的话，韩国是 OECD 国家排名第三。所以韩国医生认为说政府是拿错药方。那这个政府呢却认为是说那这个是少子化，还有这个医疗平均这个分配不均的状况还是在出现之中啊。那所以这个韩国政府还是认为说总量要先增加。所以现在就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正在竞争之中。
所以就是像老师刚才讲的，因为这个政府公部门可以分配的这个名额太偏少，也就是说不能保证他们虽然把这些招生名额都分配到一些非首都圈的或者一些比较地区型的医学大学，让他们可以多招一些学生进来，但是你根本不能保证这些学生我在这个地方毕业我就只会在这里工作嘛，
没有错，
对不对？
因为就医学生来讲的话，职业的选择人就是自由了嘛。那当然台湾的话大家都可以想象就是医学系里面有公费生和自费生。那自费生的分数一定比公费生高，因为一般的这个养成了这个医生教育之后呢，他不会想要说我到偏乡去，然后去这个卫生所，然后来做一些这个基础的医疗服务，都还有想说到一个比较大的医院然后做一个比较有竞争性的这个工作，到最后他未来的职涯可能会更好嘛。那当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医生作为一个这个国家的精英那同时呢他也掌握了专业的知识和能力他当然有一些社会的责任。可是他在做这个社会责任的时候，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我想整合起来的话，其实这也是不只是韩国，在台湾可能也是一样第一个就是认为说这个风险太高了
。
也就是说我们去做一些高风险的这些医疗行为的时候那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数位还有这个网络的传播这么快的时代，会不会很快的就把一些这个风声传出去，然后反而让它受到了伤害特别是医病关系跟过去已经有点不大一样。
低谷医生
以前没错，
低谷医生男主角就
是
这样子。
以前医病关系的话医生像神一样
对。
但现在医病关系的话是这个病患他也有他的话语权，而且他也可以去伸张他的权益所以医师自己也是人人自危像台湾也是遇到你常常也会看到就连这种简单的手术他也一定要家属要签字，要不然他不愿意去进行。为什么？这就是怕会有风险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则是这个劳务的问题因为这个住院医师其实是最辛苦的一群那他们的工作时间是远远都会超过所谓的法定的劳工的就业的时间但是现在他们在韩国他们就认为说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要承担比一般劳工更高的义务这个我们必须要负担更高的工作时数，但我们没有得到一般劳工的保障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抗议或是抗争或是说集体议价那除非是政府有给他们特别的权利义务嘛。但是现在看起来就医生来讲当然是就一般的人民众来讲的话医生当然是特权他有很多的政府上给予的保障而且他们等于是天之骄子嘛是国家社会给他很多的资源让他成为现在的医生嘛。可是对于这些医生来讲的话还是认为说那他们的保障呢相对于其他人来讲是不公的 那另外一点是说，大家觉得说哦，他们可能赚很多钱，但事实上他们是高风险的行业。
嗯，
然后同时呢，他们付出的时间是比一般人多。同时呢，大家不要想说什么医生啊，都是去打高尔夫球啊。住院医师没有啊，住院医师他必须要长期在这个医院里面坐着呢，跟看护的这个护理师一样，跟这个看护的护理师一样的工作。那也要换药，也要这个来帮忙做这个这个施打一些药剂，
然后值班啊，
同时值班
啊、就是
那所以他们也是有过一个非常这个青涩然后非常辛苦的生活啊。那所以这些住院医师甚至是专科医师，他们的一般的劳动的权利，那同时他们的这个福利的保障啊，还有包括他们的高风险，政府要如何来协助他们啊，减低他们的风险，提高他们的这个品质。那当然对他们而言哦，这个增加人不是解决的方法，但是事实上人数的增加或多或少可以解决他们现在面临到的一些困境、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最重要的还是背后、啊、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政策的改变之中预期自己能够得到些什么好处，可是呢会不会有人因此而受到了一些伤害、
嗯、
那换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包括了这一个一般的民众会不会在这一次的增加医学生的这个状况之中受到了一些伤害？短期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嘛，集体行动造成伤害、嗯、
对，
长期来说的话会不会真的因为这个政策而改变了他们现在的福利的状况？那我觉得都是需要讨论。那刚刚还有一点没有提到，就是这个点数的问题、哦
嗯、
那事实上这个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刚刚有提到说这个釜山的眼科医师哦、嗯、那事实上在那之前的话，峨山呢、啊、就韩国我刚刚提到的首尔的五大医院哦、
嗯、
那峨山就是现代汽车他们所做的这一个医院体系哦、
嗯、
那峨山里面有一个护理师啊、
嗯、
脑溢血、
嗯、
结果呢整个医院没有人可以帮他施这个医疗、
嗯、
那尹锡悦总统呢就说后来就死掉了、
嗯、
尹锡悦总统就认为说你看就是因为医生不够，可是呢峨山相关的人还有这个医界呢认为说不是的，而是因为呢你健保给付上面的点数上面呢要给这个脑手术的这个点数上面就是不够的嘛，你就没有诱因让许多的人来投入到这一个领域里面。而峨山呢有顶尖的这个医生呢有两位、
嗯、
但是一位呢去海外参加研讨会、嗯、一位到地方去，所以没有人、哦、那、所以这件事情
用不同的角度来解读一件事，
对，用不同的角度、
嗯、
那所以最终呢现在面临韩国面临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状况，但事实上时间站在谁那边还不晓得、啊、那试想如果说这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大型的公安危机，那这一个民众会责怪的是没有足够的公医疗体系的政府，还是会责怪这一些不愿意上工的医生，这就很难讲了、
嗯、说到这里我也蛮好奇，因为我看听起来就是韩国政府的就是说啊，这个医界是在利用特权啦抵制，所以他们才做这些行动，那蛮能激起这种国民的这个对高收入阶级的不满。那 我也好奇说韩国民就真的发起这个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韩国民众的看法是怎么样？就是他们都是站在政府这边吗？
是，应该是这样讲哦。民众对于说，因为民众对于医疗现场的这个经验哦，大体上不是那么好。
对、嗯，
那你到这个大医院一定要等候嘛？
哦、
然后也会觉得说受到的这个服务的品质，例如像有一些科你进去的时候排了很久，进去的时候看了几分钟几秒钟、
嗯
哦、那这种事情我想这个在台湾很多人大概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体验，
是、嗯、
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大医院的量能就是这样、
嗯、
所以台湾的做法就是说、嗯、那我们就是让一些地区医院看能不能升级嘛，然后变成所谓的教学医院嘛、
嗯、
那有些服务不好的我们再把它降级嘛、
嗯、
这是最前一阵子在台湾有发生的事情、哦、
对，
那韩国的状况是这样，尹锡悦总统他是检察官出身、
嗯、
那他过去对于这个打贪打弊然后对于财阀的这一个、这个出手、是广受人民的支持、
嗯
哦、那所以他认为说这件事情呢站在比较公平正义的状况之下呢、
嗯、
本来就是应该、要让这个资源的分配更加的公平嘛、哦
嗯、
那同时呢现在呢现场上面呢我们也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医生呢、他们有一些这个医疗资源其实是感觉起来是人力不够、
嗯、
那所以我们就投入人力嘛、
嗯、
所以他并没有想到说是什么劫贫济富或者是说要去剥削医生、
嗯、
他的想法不是这样，可是一般民众会认为说那医疗 医疗的现场里面的感受不佳，那同时呢政府做这件事情呢某种程度是做所谓的医疗改革、
嗯、
医疗体系的改革、
嗯嗯嗯、
那他改革认为是要扩充人力、
嗯、
那一般的民众讲起来也不会认为说不好，那许多呢例如像是有志要考医学院的学生就觉得哦那机会增加啦、哦、因为还没入场嘛、
嗯嗯
哦、那一般的民众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早就该做了、啊、为什么不做呢、
嗯、
那为什么每次让我在医院里面等这么久啊、所以民众呢大体上呢是支持的，可是呢、
嗯嗯嗯、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一个医疗的现场的状况出现、哦、那民众就不见得就一定就是支持政府，举例来讲有许多啊这个患者他们是长期的慢性病，那他们必须例如像是化疗、
嗯
他必须要定期去做，可是他现在去没有人能够帮他做这个医疗行为，
对，
这时候他要责骂的可能就不见得是医生，他可能会讲政府为什么会把事情搞成这样、
哦、害我在这个医疗上面没有办法
对、
嗯、
那民众呢当然会抱怨，但是呢他要去抱怨医生的这件事情也很奇特，因为他也很难去抱怨哪个个别的医生，所以现在网络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嗯、
这个还有很多人会提到、啊，就是网络猎物的行为啦、啊，就是说啊，谁不参加这个罢工，谁就是怎么样，然后谁去参加这个罢工，谁是怎样啊？那这种实名揭露的事情一直在出现，网络上到处在猎物啊、哦，然后民众呢，对于这医疗体系呢，觉得说不信任啊，但是最终，事实上，民众现在支持尹锡悦总统的这些做法、嗯，但是如果最后有更多的。包括是公医疗体系的这种抱怨的时候，那可能最后呢，尹锡悦政府还是要选择来去解决。这也是为什么呢？过去的几次的医疗体系的改革，事实上民意是站在这个政府那一方，可是遇到实际的状况是，那医生的权益并没有获得妥善的被照料的同时、
嗯、
那用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去对应的时候，那为什么过去历届政府都还是会选择好那我们就来这一个妥协、
嗯、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现阶段、哦、这个不管是日常的医疗行为或者是说临时的这种所谓大型公安事件一旦发生的话，医疗体系的崩溃和崩坏最后责任都还是会算在县政府，那所以尹锡悦总统现在呢会需要一个是比较有智慧的方式，那可能有某种程度呢要做一些妥协啊，那有些做些妥协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些改变了，例如像是说2020年的这个案例，2020年的医药分离在韩国医界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大的这个、嗯、这个事情哦，那但是最后是推成功了，那当然最后也是有一些改变，那当然这样的改变是好是坏都还是要需要经过许多时间的去调整，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南韩民众呢可能会是这一波政府跟这个医疗体系的对抗之中最大的受害者。
嗯，真的。那刚才老师有提到一下，就是尹锡悦政府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作风比较可能比较铁腕一点，当然可能跟他这个检察官的性格也有关。那另外一个就是四月份韩国有个大选嘛，那据我知道就是执政的这个国民力量党，现在他们在国会应该算是用我们的说法叫朝小野大，那他们在推动政策上面就是会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是的，那韩国呢当然它是比较偏向总统制的国家，但是因为宪政体制的设计哦，那韩国总统五年只能选一、
嗯
只能一任嘛，所以不能连任、嗯、所以尹锡悦总统呢事实上他可以就是执行他的很多的意志，但是国会上面呢还是有所谓的法案审查权和预算权嘛，那所以尹锡悦总统在国会之中他所属的国民力量党是弱势哦，而且呢原本在选前呢很多人都评判哦，就是说他可能会变成绝对的弱势，在韩国如果说你拥有国会的六成席次的话就可以推动许多比较争议性的法案哦，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韩国的总统的席次在所属的政党国民力量党能不能席次增加呢，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医疗 的这个医学生的这个增加这件事情是变成他认为说很重要的一个牌啊、
嗯、
那原因是因为他在过去呢受到了许多事情的批难啊，那有公有私啊，那公的部分的话就是他对于这个偏向的美国，然后同时呢去改善日本关系的这件事情呢在国内有许多人是反对的啊，那特别是跟中国的关系不好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只是私啊，就是他的夫人的这一个
收包包
的事件啊、嗯、那个迪奥包啊，那这件事情引发了这个轩然大波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一方面他希 望能够整顿这一个能够协助这一个这执政党的整顿啊。那所以把他等于算是过去大家认为说是他左右手的人物哦、啊，然后把他派到这一个党中央去了 这个韩东勋呢、啊，那也是前检察官嘛啊。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他在这个选举的节奏之中呢，选择现在是选择这个用国内大家很重视的这一个医疗的这个议题来做这个发声了、啊。那他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之中让他的选举获得的好处啊。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民调上面呢，可以看起来他的确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增加医学生的这个员额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是获得的某种程度的支持，所以他的民调呢也是有所上升。他个人的民调上升之外呢，那另外的是他的这个所属政党的民调、啊、那至少不是一面倒的这个落后啊。那甚至在有些媒体、啊、那可能是机构效应或者是问题的方式有关，例如说先问说你支不支持这个所谓的医学生的增额，你支不支持政党做这件事情，支不支持这个执政党推这样的事情，然后最后再来问说你政党支持谁，那可能就会有些引导效果。可是从现在目前各方的评判来讲的话，这个尹锡悦总统可能在其中选举上面还是会受到了一些的挑战啊。那最主要还是他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也不能说是问题，就是他的特征，也就是说他认为是对的事情啊，就会很坚持，然后比较强硬的去执行和推动下去、啊、那所以在韩国的民间甚至是外国的一些评论里面会认为说比较缺少这个这个所谓的政策的沟通的可能性啊。那因为这一点，所以就很容易造成两元的这个分裂和对立。那当然两元的对立状况之下呢，如果获得比较多的支持的话，那他可能就可以获得过半的支持啊。可是如果说又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那又是利害关系比较复杂的状况之下，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他预期的效果。那所以现在大家各界也都是很关心的这一个选举的结果。当然这个选举的结果这个韩国其实主要的选举还是有三个了哈，这个总统的选举啊，那国会议员的选举啊，还有这个地方的选举啊。那这三个的选举这个国会议员选举跟地方选举是两年，就等于是四年一次，然后就是隔两年一次。那总统选举五年一次，所以是会不定期的这样跳啊。那对于尹锡悦总统来讲的话，如何能够在这次的国会选举中得到更多的支持，让他的施政更有力啊，我想这是他念兹在兹的事情。
所以刚才老师有提到一下，就是韩东勋这个人，可以谈谈这个人，他是他这个什么样的背景，然后他现在在这个他们党里面推动什么样的事情？
那事实上你要说什么真正推动什么事情，目前是也没有了。最主要的话，他还是被认为是尹锡悦的这一个
接班吗？
也不能说是接班了、啊，也就是说算是有点像是他左右手的这个状况哦。那事实上他过去也是跟尹锡悦的脚步嘛啊，然后但是也就是帮忙去处理一些大案啊。那这些大案呢也是包括财阀啦还有总统的案子啊。那所以他等于是被不次擢拔，而且也算是比较年轻的啊。那可是在这个尹锡悦夫人的这个事件之中，她的态度可能跟这个尹锡悦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状况之下，那本来之前也有提说好像两人之间可能关系不是那么的好，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又有所修补。那我想最主要还是目标一致啊。那所以回过来看哦，这个尹锡悦总统他的一个用人特质里面，因为他事实上是某种程度来说是真的政治素人，虽然做的东西都很有政治性，例如特检，然后去做一些检察官去做一些对于财阀对于前总统的这个特别的侦查哦，很政治性，但是他毕竟还是从法律人出身，而且他呢正式宣布要从政八个月之后就选上了韩国最高的这个位置总统啊、那所以他的一些行事风格呢，简单来讲就不是过去的那种传统的政治人物的风格、啊、那同时呢他的人脉过去长期以来都是在检调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在有一些领域里面呢，例如像是在国安领域这个情报领域里面也放了检调界的人，那造成了一些这个水土不服的状况发生不过我想回过头来，这个是韩国这个国民的选择，那同时呢他们也认为说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呢，这个特别是疫情之后 后，然后特别是在这个国际局势转变状况之下呢，选择的现在尹锡悦总统。那尹锡悦总统呢，他也的确带来了跟过去很大的一些不同的改变，体制性的改变，不管是对美关系、对日关系，或者是说他整体的布局。那他现在在经济发展上面呢，大家认为说他是一个比较自由主义派哈，那也就是说他是认为自由竞争是比较重要的，而市场干预要比较少。但是他现在在这个医疗体系这个行业里面，感觉起来是认为说政府应该要多一点的力道，让这个自由竞争更多啊。那所以产生的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仍在持续发酵中。
嗯，我必须说，这次南韩一届的罢工让我再次看到韩国人的民族性哦。老师觉得怎么样？
韩国的民族性哈，我觉得
就是很团结，然后这个力就是很强烈。
我觉得可能大家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观点一般人可能比较没有看到，就是说其实台韩在很多的事件上面，做体制改革上面是有很多共通性和类似性。我们也差不多在差不多时间，这个医药分离这件事情在推动嘛。那另外一个韩国也是过去就是这个医学生是一个限额的。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可能一般人比较少注意到，就是法律界。
律师
的这个增加，台韩也都是一样哈，也就是过去都有一些这一个大幅的增加，但是韩国为了做司法改革，做了一个体制性很大的改变，就是废除了法律系，而且全面的改成法学院。那这件事情呢，事实上简单来讲，就是他把过去的所有的法体系砍掉重练了，就是认为说必须要这样做。那在过去呢，在推动所谓的外交官的入试的时候，以前呢就是你就一考试成为外交官，你就成为外交官。后来呢发现这样子考试进来的不见得很适合外交体系，所以就采用多元的甄选的这个方式
对。
那所以韩国为了要做体制的改变，常常会做一些这个大的这个改变，而这一点呢可能在台湾是比较难看到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他们在很多领域上面，很多传统我们认为说比较专业或者说比较这个封闭的领域啊，不管是司法领域，不管是外交体系，他们都做了一个改革开放。那现在呢，这个剑呢指向了这个医疗体系，能不能改革开放呢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但是回过头来，那台湾的这个我们的发展的路径选择就很不一样。那很重要一点，那但台湾现在大家都非常的自豪，就是我们的医疗体系里面健保的体制嘛。那但是我们最近健保也有开始做一些改变，例如说大医院的这个挂号费可以自定在某种程度上面有一些空间就是要解决现状的问题所以我宁愿这样来说，就是说台湾我们比较习惯就是缓和的、渐进的，不要一次做太多的改变那最近店家要调
是
就必须要做很多的说明
是
但是韩国呢在他们现在的体制里面呢，反正总统只有5年一任嘛那他想要做什么改革，他就会比较勇于提出，
没有连任的那个压力，
对，比较没有连任的压力但是他所属的同党的人会比较担心特别是大家后继者。那所以韩国呢，他比较有机会去推动一些比较大的体制性的改变那这一点可能是一般人没注意到。那我想这也是所谓的制度所带来的一个效果毕竟我们是比较偏向半总统制，那我们最近的这个国会跟总统之间的关系大家都还在讨论
是
在韩国呢，事实上就算是这次的选举结果这个国会里面呢，这个绝大多数都是反对党，我想李学院总统还是会很坚持去推动他想要去推动的一些方案那这可能就是政治体制不同所带来的效益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董老师来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南韩医疗界的问题，然后现状，以及比较这个台韩之间的政治制度不同，然后这个他们在推动一些政策改革的时候台韩不同的处理的方式，也可以蛮值得我们参考的。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
感谢大家收听远方，如果想看更多深度的报道，请上网搜寻联合报数位版。我们下周远方再见。